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英语新闻，我是主播凤梨君。今天这个选题呢，讲的是美国商业，看上去呢是在说美国大企业垄断企业的利润过高，实际上呢讲的是美国的创新和创业环境。加上这几年我们天朝的这个创业氛围也非常的火热，是吧？所以我选了这个题目。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先说一段题外话，就是我总听见有一些说法说，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有生在过去改革开放初期，我如果生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很容易的发大财，随便跑去哪里，是吧？跑去深圳来一个投机倒把，然后我就发了，就暴发户了，是吧？然后我就变成了王思聪的爹，我儿子就是国民老公。这个假设成不成立呢？我觉得你得这么想，你看一看当时那些下海的，然后出去经商发了财的，发了小财的是什么样的人？是真的是在这个社会上很边缘的人，就是没有机会上班。你但凡有一点机会可以上班，每一个人都会老老实实乖乖的抱一个铁饭碗上班。只有那些比如有案底，对吧？有过各种这个不光彩的这个经历，导致呢没有单位敢要你，然后他被逼无奈才去干这个投机倒把别人看不上的事情，结果呢发了，然后呢大家才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你不敢。当你有一个明显的很稳定的收益的工作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呢都会抱着这个工作往前走的。那些发了大财的，比如那些大企业家，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那些，他们往往呢有才华，同时也有更加好的工作。比方说柳传志，是吧？应该是科学院的吧。就算潘石屹当时不是多么的风光，也是一个正式的公务员。任正非就是华为的创始人，之前是部队的团长。你想想看，他们其实本来在体制内就已经被认可的，可是呢他还是敢于不要这个稳定的工作，不要这个看上去可能前程似锦的这个东西，我敢于出来把自己豁出去，然后单干，干成了。这个跟他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什么关系，他的胆识在任何时候都会释放出来的。而且到今天的这个机会比过去那个机会好得多，只是我们还是觉得没有机会，觉得这个机会呢都是 BAT 的，都是王思聪的，不是我们的。我再给你多说一句废话，举一个小例子，如果在四年前2012年、2011年微博刚刚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每天没事在微博上发一个小笑话，或者发一个小段子，发一个小视频，当时还没有小视频，就发小段子吧，你天天发，天天发，天天发，应该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积累起来很大量的粉丝，就跟现在这些草根大号都是那么起来的。你说这些人他当年那些东西需要多么高的智商吗？不需要吧。他可能是觉得反正我也没事干，或者我就是个网民，我就是个泡网吧的人，然后我天天上，天天发，天天发，最后发现变成了一个很牛的人。有一个长胡子的一个男的，我不知道他是干嘛，他好像也坐过牢，现在专门讲这个什么微博营销啊，什么微信营销啊。我感觉他就是这种感觉的，就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上班，正好有这么个微博这个东西玩呗，一玩发现，哎，这里边的粉丝好多呀，然后可以挣钱。比如现在可能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你知道比如说那个微博搞笑排行榜或者什么的，那些微博上的一个大的草根大号，现在发一条广告没有40-50万他是不会给你发的，能想象吗？不能吧。这个事情就是在3-4年前，你觉得有一个有稳定工作收入的人，在4年前发现一个屌丝，这个人啥也不干，每天在发微博，幻想着呢以后能靠这个东西来积累很多粉丝，然后发广告来挣钱，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是傻子？不是傻子就是神经病吧。你不但看不懂，你还看不起他，是不是？但是呢，不说3年前的，也不说更早的那个改革开放，就说现在这一会儿，也会有类似微博、微信这样的东西正在偷偷摸摸的发生，正在起来。我们敢去尝试吗？我们不敢，我们更愿意好好的读书，然后呢安安稳稳的毕业，找一份看上去很体面的工作，然后呢去上班，因为这样更稳妥。前面的话呢扯有点多，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英语。板块标题是 Business in America， 美国商业。文章标题是 The Problem with Profits， 利润的问题。副标题是 Big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never had it so good. Time for more competition. 美国的大公司的利润从来都没有如此的好看过，是时候来一波真正的竞争了。看第一段， America used to be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and optimism. Now opportunity is seen as the preserve of the elite. Two-thirds of Americans believe the economy is reached in favor of vested interests, and optimism has turned to anger. Voters' fury fuels the insurgencies of Donald Trump and Bernie Sanders, and weakens insiders like Hillary Clinton. 这一段生词呢，一个是 preserve， 是指专门领域；第二个是 elite， 精华、精锐、精英、上层集团，或者指掌权人物。如果有女士的听友的话，我相信你们应该在一些化妆品上看到过这个单词 elite， 精华。当然在文中它指的是精英阶层。第三个是 rig， 是指操纵、控制。第四个是 west， 是指属于、归属。它有一个固定的搭配是 vested interest， 既得利益、既定权利、好处。还有一个是 fury， F-U-R-Y， 狂怒、暴怒，这个应该前两天说过的。 insurgency，起义、叛乱、造反，昨天刚讲过 ,insurgency。 第一话的意思就是说，美国曾经是机会和乐观之地，现在美国的机会是留给精英阶层的专属领域。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经济被操控在了既得利益者的手里面。乐观派呢开始变得愤怒，选民的不满变成了支撑川普和桑德斯这种候选人的叛乱的燃料，同时呢也削弱了权贵圈里边的希拉里，就是希拉里作为当权派，作为既得利益者，承受了他不能说不该承受的吧，就是承受了一些额外的这个愤怒。选民对现在的情况不满意，那你又是当权的，你是现在国务卿，我们当然就骂你啊，对吧？而且为了恶心你呢，把川普弄起来跟你比，对吧？川普跟希拉里说实话确实有点不 match， 希拉里毕竟老公是总统，自己做过国务卿，一辈子都是政治生涯很步步高升的。川普以前是搞脱口秀的，后来呢又是弄房地产，估计有点任志强那个意思。我看他还不如任志强，任志强有时候还说一些仗义之言的话，他呢就净说那些特别刺耳的，你一听就想再接着听，但是你仔细想呢，说的话都没有道理，都是那些胡扯的，也不是全是胡扯，就是说大话，就是特别能抓眼球。好，看第二段。The campaigns have found plenty of things to blame, from free trade deals to the recklessness of Wall Street. But one problem with America capitalism has been overlooked, a corrosive lack of competition. The naughty secret of American firms is that life at home is much easier. Their returns on equity are 40% hig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they are abroad.Aggregate domestic profits are at near record levels relative to GDP. America is meant to be temple of free enterprise. It isn't. 这一段的生词第一个是 reckless, R-E-C-K-L-E-S-S, 鲁莽的、不计后果的、无所顾忌的。第二个是 overlook, 如果你只看 overlook, 望文生义的话，你可能认为是不是过度重视了，实际上不是。它的意思是忽略、未注意到。第三个是 corrosive,C-O-R-R-O-S-I-V-E， 腐蚀性的、侵蚀性的、损害性的、逐渐起破坏作用的。第四个是 naughty， N-A-U-J-H-T-Y， 顽皮的、不听话的、淘气的、粗俗的。还有一个固定搭配是 returns on equity， 资本回报、投资回报。 equity 是指股本、净资产值，通常我们熟悉的意思是公平公正。还有一个是 aggregate， 总数的。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说这一次大选呢暴露了太多的槽点，有太多地方可以吐槽了，从自由贸易到华尔街的贪婪都是问题。但是呢有一个有关美国资本主义的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竞争的极度缺乏。美国公司呢有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秘密，那就是美国公司在自己家里面更容易挣钱，他们的国内股本回报率比海外要多出来 40%， 国内的利润总和在 GDP 中占到的比例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美国以前不是说自己是自由企业的殿堂，不是吗？现在看上去不是了。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很多，我们知道的不管什么 IBM 啊、谷歌呀、微软呀还是苹果呀， 他们呢在海外的办事处的利润或者说投资回报率比他们在美国本土的投资回报率要少差不多一半。好了，这一段的生词我刚刚把它讲过了，有一个地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这个 aggregate aggregate 有几个固定的搭配，比如说 aggregate demand 总需求， aggregate investment 总投资， aggregate turnover 成交量。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很必要讲的，就是有一个说法一看就是母语的人写的，叫 an aggregate win over the rivals， 以总分战胜他们的对手。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说你能看这个词一品你就知道，他说的这个以总分战胜对手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是在一些小分上小回合上输给过你，但是总的来说我的总分把你赢了，就比单纯说 I win somebody 或者说怎么样要刻画的细致的多。接下来， High profits might be a sign of brilliant innovations or wise long-term investments. Were it not for the fact that they are also suspiciously persistent, a very profitable American firm has an 80% chance of being that way 10 years later. In the 1990s, the odds were only about 50. Some companies are capable ofsustained excellence, but most would expect to see their profits competed away. Today, incumbents find it easier to make hay for longer. 这段生词第一个是 odds, O-D-D-S, 可能性、概率、几率、机会。第二个是 incumbent, 在职的、现任的。第三个是 hay, H-A-Y, 甘草、草料，也可以指少量的钱，就是这个 hay 有两个意思。但是这里的 hay 呢是一个固定搭配， make hay 把握时机，这句话意思就是说高利润呢也许意味着极好的创意发明或者远见卓识的长期投资，但是可疑的是如果事实上他们长期都能享受这么高的利润的话恐怕就不太对了。一个利润非常可观的美国公司现在有 80% 的概率在接下来的十年会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呢这样的事情只有 50% 的概率才会发生，也就是说有一些公司可以持续的保持卓越，但是大部分的企业会发现他们的利润被竞争蚕食掉了。今天呢美国的企业发现他们把握机会的时间窗口变得好长好长，就是说哎，我好像比如谷歌错失了一个什么机会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不会真正的把它错失掉，我还是会有机会把它抓住的。就是这个例子当然不是很恰当啊，谷歌还是一个很优秀的企业，即便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下我相信谷歌也是可以锐意进去的。这个单词刚刚说过了，还是刚才有一个词我要补充一下，就是 incumbent 是指在职者现任者，有一个非常地道的搭配叫 the president incumbent of the White House， 就是说这个总统呢现在还在白宫里面，就是指现任总统，这一看就是母语的人写的，对吧？因为也有一些 president 是以前是总统，现在不是了， the former president， 对吧？他说的是 the president incumbent of the White House， 就是举这个搭配让你们更好的去理解 incumbent 的意思，意思是在职者、现任者。这一段文章里面提到了说，大部分的企业呢，实际上在面对竞争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们的利润被竞争蚕食掉了，这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但是大多数人呢，都忽视它。怎么个忽视法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竞争通常都是指你在为了昨天的生意在打仗，就是说哎，你也发现了这是一个机会，我也发现了这是一个机会，比如这个华为和中兴，对吧？就是明显的竞争嘛，因为咱们两个抢的市场是一模一样，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市场是昨天的市场，因为都发现了所以我们在抢。或者说大家都看到微博大号可以转广告挣钱，微信公众号好像也可以挣钱，于是呢都开始弄，这就是昨天的市场。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没有人发现的时候是没有竞争的，那个时候你只要不是特别笨去写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呢，你都可以起来，那会儿就没有人跟你竞争，那个利润全部都是你的。等开始竞争上来了，就意味着这个市场呢已经是从蓝海变成红海了，一旦变成红海了就意味着利润会越来越少，这就是竞争的本质实际上。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能在电视上或者网络上听到一些大佬说纵情向前，是吧？ Keep moving， 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永远要去抓下一个势头。比如小米起来之前，没有人发现原来手机可以这么玩。小米起来之前，苹果、三星，对吧？还有一些这个联想，包括各种手机一大堆，都在这儿玩得很开心啊。结果来了这么一个公司，5年的时间，从名不见经传变成了中国的第二占有率。我不说它有很多人不喜欢，但不管怎么说，它的市场占有率是就是这么高。你说单纯是因为小米这个团队很优秀嘛？当然他们是很优秀，但实际上是他发现了一个新战场，他发现了一个没有竞争的战场，就是玩法不一样。说这一堆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明白，就是说竞争呢是好事情，但是最优的策略是找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把它做成，你就最厉害了。当然这个话说起来轻松，哪有市场是没有人竞争的，可是也不是那么难。就比方说的接地气的，就是微博刚起来的时候，你呢就跟着他一块玩了，那你就享受了他的红利。微信刚起来的时候，你跟着他一块玩了，你也享受他的红利了。包括什么秒拍，是吧？这些小东西，他刚刚起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会火，但是你在上面玩，比如你初期的时候呢，赶上了这个红利期，你在上面玩呢，很可能很随意的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当然你也算有一点专业度，就很可能收到很大的回报。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竞争，就好像这几天大家都在说 Papi 酱被罗胖还是被谁投了1000多万，感觉是一个财富童话。但是你想一想，他起得这么快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小视频是红利期，这个时候呢，你赶上这个红利期，你就会乘风而起。当然需要你有一定的才华，但是你不可否认，比这个 Papi 酱投入更多或者说更有才华的人，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你是不行的。罗胖都说他做了这么多年才积累了可能是不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粉丝，帕比酱几个月一个人就干的好几个亿的这个播放量，很恐怖的粉丝量了，这是为什么他要投人家？那你说这是个人的能力，全部是个人能力吗？不是，是踩对了点，抓住了一个暂时没有强劲竞争的一个时间段，就迅速爆发了。所以啊，最优的策略不是搞竞争，而是找着一个没有竞争的地方，迅速把它做大。一旦有了竞争，也不是说要逃避，而是有了竞争的时候，你如果已经做大了，你还是可以长时间的保持一个优势，拿走很多利润的。但如果已经有老一老二打得头破血流了，你还进去去做，那对不起啊，老一老二打仗通常死的都是老三老四老五和那些看不着的人。接下来， You might think that voters would be happy that their employers are thriving, but if they are not reinvested or spent by shareholders, high profits can dampen demand. The excess cash gathered domestically by American firms beyond their investment budgets is running at $800 billion a year, or 4% of GDP. Dampen, D-A-M-P-E-N.抑制控制。你或许认为呢，选民会因为他们的雇主的蓬勃发展而感到高兴，但是如果这些雇主这些人不把他们获取的利润用于再投资，或者这些利润呢干脆就被股东挥霍掉了，那么高利润反而会抑制需求。美国企业在国内所获取的过剩的现金已经大大的超过了他们的年度投资预算，总共超出来的钱有8000亿美元之多，大概能占到 GDP 的 4%。 接下来， The tax system encourages them to park foreign profits abroad. Abnormally, high profits can worsen inequality if they are the result of persistently high prices or depressed wages. Were American firms to cut prices,so that their profits were at historically normal levels, consumers' bills might be 2% lower. If steep earnings are not luring in new entrants, that may mean that firms are abusing monopoly positions or using lobbying to stifle competition. The game may indeed be rigged. 这里面甚至有 inequality, I-N-E-Q-U-A-L-I-T-Y, 不公平。Steep 是指突然的、急剧的、大起大落的。第四个是 lure，l-u-r-e， 劝诱、引诱、诱惑。第五个是 interns 新职员、众生、新会员、新成员或者考生。第六个是 abuse， 如果你背 GRE 的话，这一定是背烂了的词，虐待、妄用、滥用。第七个是 monopoly， 垄断、专营服务、被垄断的商品。第八个是 lobby， L-O-B-B-Y， 专门指游说、游说政府或者游说政客。还有一个是 stifle， 压制、扼杀、阻止、抑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赋税系统鼓励企业家还把他们的利润呢放在海外，而且呢不正常的高利润会加剧不公平，特别是这个高利润的源头是持续高企的物价或者可怜的薪水的时候，就意思就是说你的利润这么高，你是压榨了你的员工，或者呢欺负了你的消费者，就是我东西卖的贵或者我的工资给的低才有的高利润。如果美国企业通过降价的方式将他们的利润呢降低到正常水平，那么消费者的账单支出就会大概减少 2%。 如果急剧增长的收益没能吸引到新的玩家，就是这个领域是吧，收益这么高，利润这么高，但是没有新的玩家进来，没有新的公司出现，一直就这几张老脸，就意味着呢这些老脸、这些公司可能正在滥用他们的垄断地位，或者说呢他们正在花钱游说政府来打击竞争。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游戏规则确实就是已经被操控了。好，看下一段。 One response to the age of hyper-profitability would be simply to wait. Creative destruction takes time. Previous episodes of peak profits, for example, in the late 1960s, ended abruptly. Silicon Valley's evangelicals believe that a new era of big data, blockchains, and robots is about to munch away the fat margins of corporate America. In the past 6 months, the earnings of listed firms have dipped a little, as cheap oil has hit energy firms, and a strong dollar has hurt multinationals. 这一段里面的生词一个是 episode， 是指插曲、片段或者一集。 Previous episode， 前一集、前情提要、前一段经历。第二个是Evangelical, E-V-A-N-G-E-L-I-C-A-L, 基督教福音派教徒，或者忠于传播自己观点的。这个忠于传播自己观点的这个东西是个形容词，前面那个是名词。Blockchain 是区块链，这是一个新词，如果你听说过比特币的话，你可以了解一下，是个黑科技。它的意思就是说，跟我前面讲那个云计算的时候的那个概念啊是不同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整个就没有云端那个数据中心，而是所有的存储全部都是分布式的，没有绝对的核心，那个技术还是挺先进的，但是今天这个时间不够，我就不细讲了。第四个是 munch， M-U-N-C-H， 大声咀嚼，用力咀嚼。第五个是 dip， 下降、下沉。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一种说法呢说大概是你就要等着，因为创造性的这个发明呢需要花一点时间。上一次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还是在1960年，当时呢说着说着就突然间就挂掉了，应该是60年的时候，是不是美国有一个曾经有一个类似要马上繁荣的一个思潮，最后没有弄起来，我没有去具体去了解这个历史背景。硅谷呢最近正在传播，他们认为大数据的时代要来了，然后呢区块链的时代要来了，包括这个机器人，对吧？他们这些新东西将会蚕食掉那些美国大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实际上呢，在过去的6个月里面，刚才列的那些大数据啊、机器人呐、还有区块链这些公司呢，倒是稍稍有点下沉。可是它反讽就是说，你就好像石油价格降低会伤害这个能源公司，然后美元坚挺会伤害国际公司一样，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嘛。就是最后这两个是反讽了。就是石油越便宜，能源公司越挣钱嘛，对吧？美元越坚挺，国际公司肯定也是利润越高嘛。但是你总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油价便宜了，我总是有地方可以损失的。你的美元本来是这么个汇率，然后你汇率一变动，它总是有一些短期上它可以找到一些角度说我在亏钱，但大家都明白实际上你们是得了便宜在卖乖。但是呢就是反讽这个Silicon Valley 就是硅谷的说法，说这些新兴的行业要起飞了，实际上你不但没有起飞，你过去6个月呢反而有点低迷。 但是同时这些真正的垄断企业他有充分的理由在说我在亏我在亏，但实际上他没有亏，他赚的盆满钵满，他不跟你说而已。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英语新闻。我本来呢是录的快录完的时候，忽然间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电脑死机了，结果就全部浪费掉了，于是就重新录了一遍，所以第二遍录的有点快，因为我时间来不及了，但是内容呢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只是讲的可能语速快了一点，然后每一段讲的也快了一点。然后今天是最开心的周五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Well, so much for today's program.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and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Bye bye.
再见喽。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